这个修行过程当中啊，你整个的修行进程，除了你自己知道，还有其他的师明也知道。这些生命呢，它都是构成你整个生死轮回的因素。就是对于普通人来说的话，你可以把它理解为魔啊，就是那个魔过来骚扰你。对于修行者来说的话，他没有魔的这种概念。对于修行者来说的话，那个就是你自己需要去提升的这个台阶，那个是你自己需要过的关，那个是你需要自己去除的执着。那个是你自己需要选择生命性质的一个机会。我大概在几天前吧，然后我在网上就翻看一些那个修行者写的心得体会的时候呢，看到了一些内容。什么内容呢？就是一些寺院啊，包括一些有名望的大德呀，包括海内外的一些 在修行界比较有名望的一些长老啊，开始接受教法，而且并且很赞叹，并且大力的就是在他们的这个 修行团体当中，他们的弟子当中开始推广。我看了之后。什么感受呢？就是内心里面没有什么反应，因为这是这些修行者跟神之间的事情，啊，跟我没什么关系。虽然这个真理它是经由我这个身体讲出来的，但是真理它不属于我。或者说，这个身体它本身也不是我，讲出真理的那个地方。啊，那个地方是我，所以说我并不是这具身体可以代表的，所以说别人怎么评价这具身体的名相，对于我而言的话，唯一正确的态度就是充耳不闻，视而不见，无动于衷，这个是最合适的。但是那天呢，因为我看到了，好像是几个，就是几个修行几十年的这个，就是老方丈吧，啊，接到法之后很欣喜，但是我内心还是有所触动的。我觉得这些灵魂很不容易，他们也算是他们的福报到了啊，能碰到这种真身大菩萨在人间宣法，他们的灵魂等待的苦苦修行了几十年甚至上千年的灵魂，终于等到了解脱死亡、进入天堂的机会了。所以我当时内心里面还是挺为他们欣喜的，但是我也不是很。对他们的未来，我不是很抱有乐观的态度。为什么？因为灵魂就是由死亡的因素构成的。你想从死亡的因素里面解脱出来，除非依靠神的力量。而神是什么力量呢？在人间一个凡夫俗子，怎么能够达到神的那种纯净度呢？就是一个词：虔诚。啊，虔诚到你这具身心当中完全。不为你自己活着，完全为了真理而活着，这种虔诚心，它就可以达到了神的那种无我的那种标准。然后我在那个赞叹他们的时候啊，我那个内在的感知啊，就感知到了，因为感知它跟人的这个意识不在同一个空间，感知是在你的身心细胞极其微观下，是在你的心灵认知背后。他有一个感知，他有一个浑然天成的、超越了时间与空间的、涵盖了整个苍穹宇宙的一种一个感知的体系存在。啊，那个感知那个地方呢，它就和我的意识啊，和我意识的分别它是同时存在的，但是它比我的意识分别呢要更加的敏锐。更加的深邃，更加的庞大。 而且感觉当中，它是不受我们这个意识时空的局限和左右的。然后我那个感觉当中呢，就一下子就在我赞叹那两个老方丈的时候，我的感知就，你说他是告诉我他没有语言，他就是一种感知当中的一种预兆，一种预见。我的感觉当中就瞬间就预见到了一件事儿。感觉当中就瞬间就预见到了一件事儿，就马上就会有不好的事情发生，啊，马上就将会出现。虽然此刻还没有出现，但是就是因为我看到了两个老法师接受到了真理，在那痛哭流涕，在那个地方这个竭尽自己的所能为。给他的弟子们去宣扬真理这个事情，他触动了我的心了。当时在我为他们的这种对真理的态度感觉到欣喜的时候，我那感觉领域啊，就突然间生出来了一种，你说是念头吧，它没有具体的概念和思维。你说它不是念头吧，但是它那个寓意却非常的明确。它的寓意却非常的明确。就我给你们举个例子啊，你看一个小孩啊，你看一个小孩，他手里面拿着零钱，蹦蹦跳跳的进到了一个糖果店里面。他进到糖果店的，他在他他他他都。他在那个站在糖果店的门口，他马上推开门进去了。你没有进门，你知道吗？你只能看到他在糖果店外面的这种情况。但是你本能的，你知道啊，你知道他进去是要买糖果啊，就类似于这种感受，就是他这件事情还没发生呢，他买糖果这个行为还没有发生呢。但是你看到他拿着钱蹦蹦跳跳的跑到糖果店门口，你就本能的会有一种预知。他要去买糖果，哎，就是这种感受。我那感觉领域瞬间就告诉了我人的这一面，就马上会有不好的事情发生，马上会有人骂你，马上会有人怎么样。当时我就觉得那个挺，就觉得挺烦的，你知道吧？为什么呢？修行到我这一步的人啊，修行到我这一步的人，对于赞叹，对于这种人家的认同，对于人类的追随，包括对于人类的诋毁，对于人类的辱骂，对于人类的这种诽谤、造谣，这两者啊，对于今天的我而言啊，应该都是视而不见的。应该都是充耳不闻的，应该是心灵毫无挂碍的。这个是一个特别特别微妙的境界。这个不是你们人类想象的，我不听，我不说，我不想，不是的，而是作为今天我，就是我修行到这么一个程度的一个修行者，我是内在的光，而不是这具身体。光对于六根折射的信息啊，它是一种全然被动的接纳。光不会主动去接纳人的六根的，而是六根信息在光的清澈当中，光本身是不聚、不离、不弃、不舍，但是绝对不会被六根色尘所触及、所改变的。这是我应该的状态。我烦恼的不是外面的人骂我，我烦恼的是我对一些生命竟然还有反应，你知道吗？这个是我烦恼的地方。当时我的烦躁就是因为我修行到我今天这一步的时候，我知道自己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我的状态就是一个 住在六根、六尘、六识当中的纯净的光，或者说这个纯光的我呢，在六根、六尘、六识的人格自我之中啊，是不会被人格自我所沾染、所带动、所触及的。无论是在顺境当中，别人赞叹你了，呀，大家在追随你了，支持你了，你不会心生欢喜。为什么？因为你不属于人类。光和泥土、光和虫子、光和细菌是完全那个就是性质完全不同的生命。光带给虫子、带给细菌的，它就是哺育、滋养、指导和救赎。那么，当这些虫子骂你的时候，反过来就是污蔑你的时候、攻击你的时候，那个光本身也是视而不见的，因为它没有办法去真正的触及到光，它触及到的一定是你的人格对于自我的维护。换句话说，当我还是很在意别人态度的时候，就证明我的自我还在，有自我在，你就不是一个真正的生命。这是我很烦恼的地方，你知道吧？就是我很在意自己的正量。我很在意自己的正量是不真实，我不在意外界的什么看法。然后，但是呢，我又考虑到这个，就是我的教法，它未来必定会在人世间形成一种这个信仰当中的精神当中的浪潮，这是一定的，因为我能看得到未来。而且我的教法，因为它绝对的真实，它绝对的有效，它对灵魂是立竿见影的改变，所以它一定会形成一个在人世间对于人类灵魂领域起到摧枯拉朽的这种势如破竹的这种效果。所以说呢，这就是那个当构成灵魂的这种因素啊。遇到真神的光明照入的时候呢，只会有极少一部分人，大概10%吧，10%的到15%的人能够认出他，能够看到他，能够追随他。另外85%的灵魂呢，因为它本身就是黑暗的因元素构成的，他看不到，他也不想看到，甚至于他看到了之后，他也会否定他。但是因为他毕竟是真的。它毕竟是神的旨意，它毕竟是神佛的智慧折射到生命当中呈现出来的这种天堂的荣耀。所以说呢，灵魂在无明当中对于真理的诽谤，一定会反过来形成制约灵魂、锁住灵魂境界，让灵魂在锁住的境界里面，亿万劫、亿万劫、亿万劫的轮回。不见解脱的可能性，怎么办呢？我曾经写过一篇《立即生效》，昨天我又写了一篇文章叫《誓约》，都是在阐述同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就对于那些诽谤我、攻击我、造谣诬陷，那个，就试图以那种恶意的动机行使这种欺骗的手段，将我塑造成为魔呀，将我塑造成为流氓啊，来否定污蔑和以否定污蔑、造谣生事和攻击的这种形式，试图对我的教法形成彻底的这种否定。这个问题我无数次的想过，你知道吗？这个问题我无数次的想过，我这么做到底对还是不对？唉，把所有的一切的原因、起因、动机、内涵、体验全部剔除掉，把所有这一切发生的过程的。原因、动机、目的和体验全部剔除掉。我在写《立即生效》的时候，我在与一切诽谤真理的那些灵魂进行对赌的时候，你把这个对赌的原因去掉， 把对赌的场景去掉，把对赌的目的去掉，你看我最原始的那个动机是什么？我看了一下，我仔仔细细的甄别了一下，那是我的灵魂对于十方如来最虔诚的奉献，那是我对我的灵魂对于十方诸佛最彻底的祭奠。就是我在拿我的命，拿我的灵魂，拿我生命的所有，作为祭品，放在十方如来的祭坛上面。这个是我对赌的一个最根本的原因。我在用我信仰的全部的坚贞，在维护着我整个修行过程当中，那永远不会改变的对于诸佛的崇拜。否则我没胆量的，我没胆量用我的灵魂下地狱、下无间地狱的这个赌注，去跟那些试图要诽谤我、攻击我的教法的人进行对赌，我没胆量的。但是就是因为我对于诸佛第一义的这种智慧清净法身是彻底究竟的了悟。我对于我个人修行中的品行、品质和信仰，是绝对的、毫无疑虑的相信。我对于自己修行正量每一步的如实的表述，是从来没有掺杂过半分的夸张、虚构和猜测的，每一步都是真实的。所以说，我对于我自己所讲的法的性质、道路、方向、内涵、步骤和每一个过程当中细腻的这种变化，都是能够绝对负得起责任的。就是我对于我说的每一句话都是负责任的，所以我才敢去跟其他的生命进行这种不死不休的灵魂上的决绝的、没有任何保留的对赌，或者说对赌是我向十方诸佛献上我所有虔诚心的一种决绝的表现。就是如果我有错的地方，如果我在修行过程当中不符合如来第一义啊，不符合三法印，我下无间地狱。换句话说，就外界根本就没有一个跟我对赌的人，我是在以对赌的形式在维护着我自己对于诸佛的虔诚，这个是我对赌的一个根本的真实的目的，你知道吧？不是我要去恐吓别人啊，你下地狱怎么的？不会的，我刚才前面讲了，就把我跟别人对赌的这个场景拿掉，把对方的这个形象拿掉，把这件事情的起因拿掉，把这件事情的这个来龙去脉的过程拿掉。把对赌的这个目的拿掉，你看我对赌的那颗心的动机，原始的动机是什么？无非就是我在诸佛面前发下了一个誓愿：如果我不是一个修行释迦牟尼佛正法眼藏的纯正的大菩萨，我心甘情愿下无间地狱。这是我对赌的最核心的原因，或者说对赌是我在十方诸佛面前献上了我生命，我虔诚。我灵魂所有全部没有任何保留的付出，以此来约束我人性的一面，永远要虔诚于这个事业，我永远都是要符合佛法的。这个是我对赌的一个基础，你知道吗？不是说我是一个很坏的人，我容不得别人说我要通过对赌的这种形式来吓唬你，不是的。我可是真真正正的拿着我的身家性命，拿着我灵魂的全部，在释迦牟尼佛在十方诸佛座下宣誓：如果我所说不符合佛意，我下无间地狱；如果我所说的内涵偏离三法印，我下无间地狱；如果我背叛了我的信仰，心向人间，变成了一个魔鬼，变成了一个邪师，我下无间地狱。这是我给诸佛的誓言。或者说，我是要在诸佛面前立下这种不可悔改的、没有余地的 这种绝对虔诚奉献我生命所有一切生命因素的这种不可改变、不可逆转的独誓，我用这个独誓来约束我剩下的人性，不可以进入人间，这是我唯一的戒律，因为我在诸佛面前发过誓，而这个誓言将会生生世世的伴随着我。你们不是知道那个和尚有戒律吗？对吧？僧人有戒律吗？以戒为师嘛。我只有这一个戒律，不入人间。我只有这一个戒律，将我的灵魂、将我的生命、将我身家性命、所有一切一切的所有的全部奉献给了诸佛。若偏离了这个戒律，我下无间地狱。这个是我对于我自己的要求，也是我向诸佛献出的虔诚。这个虔诚就是我与其他灵魂对赌的筹码。我如果背叛了我的虔诚，我下无间地狱，永世不得超生。如果我做到了，如果我是一个用我身家性命、用我灵魂的全部去履行着如来第一义，说去践行这三法印的佛法修行者，任何诽谤我、攻击我、造谣我、污蔑我的灵魂，你们就等于说是攻击佛子，你们就等于说是在攻击着一个正法修行的，在破坏着佛法再一次在人间绽放的这个过程。那么，你们的灵魂理所应当遭受与我破戒同等的结果，下无间地狱，永世不得超生。这个是我在十方诸佛面前不止一次的用我灵魂和生命的全部许下的承诺，一次又一次。这个誓言的效果已经在发生作用。那么，无论说是你，就是诽谤我的人、造谣我的人、诬陷我的人，有没有公开的表明态度要跟我对赌？我估摸你也没有这个勇气。但是，哪怕你表面上没有说出口，但是你的行为，当你诅咒我、污蔑我、诽谤我那一刻，话一出口，在灵魂感知领域里面，这个对赌就已经形成了。因为我的誓愿是发给十方诸佛的，而诸佛是超越了感知，在觉性的那个普照智慧的状态当中，渗透在感知以及认知意识的世界当中。你的语言一出口，在感知领域里面，你的灵魂就与今天我这个修行者就已经同时坐在法庭上了，就等待着你的身体死亡那一刻。实际上，很多人都等不到你身体死亡那一刻。当你诽谤、攻击、污蔑、造谣的这些因开始形成的境界，带动你的攻击我的意识，变成了你攻击我的人格。那么，一个攻击正法修行者、攻击真理的人格，他在灵魂领域里面就会跟十方诸佛的平等清净的光明形成对冲，对冲的结果，那就是折损你的寿命，折损你的福报。你看很多那个，有很多现象，就过去发曾经发生过的，那些攻击我的人呢，在人世间原本过的呀不如意啊，都是一些失业的呀、病痛的呀，或者精神不正常的人。在魔性的带动下胡言乱语，啊，攻击我、诽谤我，说我是魔，说我所说非佛法，说这个那个的。他们的生活突然间好起来了。当他说完这些话，做完这些事儿，到处散布流言蜚语了之后，大概没过几个月，他的生活突然好起来了，重病突然间痊愈了。很多人不知道这是为什么。很简单，把你生命未来的你今世的福报全部给你提前兑现了。提前兑现的目的是什么呢？ 就比如说，你还能活20年，20年当中你，就比如说你能花的钱是5000块钱，20年啊，算10万块钱嘛，我后面20年，当你去诽谤真理、诽谤佛法、诽谤圣贤的时候，你现在20年，现在你的寿长是20年，在你现在，比如说你是20岁，后面你可以再花20年，是你40岁。现在你20岁的时候，你生病了，是穷困了的，但是你后面20年有钱。那么这个时候的话，因为你诽谤佛法、攻击圣贤形成的业果，第一个就会折损你的寿命。当寿命折损了之后，那个钱它不会随着说是你的寿命的减少而损失掉，不会的，它会提前给你兑现的。就是你后面这个20年有10万块钱，他现在就提前到你大概，就是他给你折损了15年，就是你这5年之内你要花完你后面那个10万块钱。所以说，你现在是20岁，突然间你有钱了，突然间你的身体好了，突然间你会有各种各样的幸福的事情发生了。但是这些幸福的事情，它的总额不会超过10万块钱。你现在20岁，突然间有了10万块钱的福报。当你消耗完的那一天，大概就消耗个4、5年。到你25岁的时候，福报消耗完了，你未来的生命就空的了，就什么都没有了。当你的福报和寿命两者都消耗完的时候，等待着你的灵魂的这个断崖式的下跌。那一瞬间，你在人世间碰到的所有的事情，就是以一种匪夷所思的形式会出现的，就突然间你得了绝症了，突然间你就出了车祸，而且是那种粉身碎骨的车祸，突然间你就干了这个事，犯了那个事儿，就一下子你的人生就断崖式的下跌，就是而且是无法逆转的一种，那个就是你的寿命被折损之后，你的福报提前兑现给你，你花完了，你就什么都没有了，那么剩下的就是你的福报没有了嘛，善果没有了，剩下来的那就是恶果。那种恶果的话，它在人世间兑现那个小事情，无非就是癌症啊、溃烂呀、啊、各种各样的绝症啊、死亡啊、家破人亡，就光这些事情都是小事啊。事反能让你看得到的都是小事情，怕的是你看不到的。怕的是你两眼一闭，意识陷入昏迷了。可是你内在的潜在的那种思量心，你依旧牵动你的心灵认知，在感知宇宙的那个基础之上，浮现出来你认知所认知到思量心的记忆，而投射出来的新的空间。你都忘了曾经攻击过正法、攻击过真理、攻击过神佛的事了。可是，在灵魂领域里面，你所做的一切都在灵魂感知的庞大无限的领域里面，每一刻都被记载着。你本身是神佛的倒影，现在你却以你人格的狭隘、妒忌和凶残恶毒去攻击了神佛，那么也就是说，你这个神佛的倒影就永永远远见不到本体了。你见不到本体，你就变成了倒影本身。倒影的性质就是刹那生灭，而因为你把福报全部消化完了，因为攻击神佛全部被消福的福报全部消化完了之后，你剩下的全部就是恶果了。恶果、恶业牵动你的这个认知形成的这种思量心的体验，那就是地狱。因为你攻击的是你的本体，那么你就只能去选择本体的倒影，而在倒影当中又没有了善业，只有恶业，那么你就只能被恶业牵动你的分别心，分别心被恶业牵动、塑造、凝固为新的境界，而那个境界跟所有历史上不同时期攻击过真理那些灵魂锁在一块儿，它就形成了共业。那个共业就是地狱，而你攻击这个佛法，那就是无间地狱。 因为你的赌注方是我。如果说是你是一般的一个不相信佛的人，不相信真理的人，随便骂了释迦牟尼佛两句，随便骂了什么佛两句，那个也有罪，罪不大，知道吧？罪不大的，你是无知犯的罪，那个罪不大的。但是因为这次你的对赌方是我，明白了吗？我可是跟你明码标价过的，我是把我的价码标出来的。我是一个以自己身家性命、以自己灵魂的全部去信奉佛法的人。你污蔑我的信仰，你践踏我的灵魂，那么你等于说就跟我签订了契约。而我呢，本身是一个修行过程当中的亡命徒。我是一个可以为着信仰去把自己凌迟处死的人。我对信仰有多坚贞，我对于十方诸佛有多虔诚，那么我对自己的要求就有多严格。对于自己严格的要求，将我灵魂的全部，将我生命的全部放在如来祭坛上的这所有一切毫无保留的付出，这个就是我与你们对赌的筹码。你死后，你的灵魂背负的就是相同的筹码。也就是说，我如果背叛誓言，我要接受什么样的惩罚？那么，当你攻击我的时候，如果我不是你攻击的那种对象，那么你的灵魂所要承受的，就是我背叛信仰所要承受的。这个是一个绝对公平的交易。所以说，我在写上两篇文章的时候呢，不是为了恐吓谁，我是想告诉所有的人。我是一个对于真理、对于修行、对于我的信仰、对于我灵魂的虔诚，是个极其较真的人，极其较真。我说赌，就一定会赌，而且因为我现在内在的这个修行，就是这个内在的见精啊，就是那个能见的性质，已经开始突破人格的这种因素。开始进入到了人格的这个内涵里面来了吗？我说的话就开始在人世间，包括三界六道的下层，人间畜生恶鬼道就开始有了这个影响力了。现在还不能算是法律，那个要到6年之后了。6年之后我说话在三界内就是法律了，现在还不是，现在它仅仅是有影响力。就第一个，我想要告诉那些试图破坏真理、破坏佛法的那些人，我不是宗教，啊，我不是那些佛教徒，我是真正的修行者。我对于真理的看重远远超出我的生命的，所以我对你们说的那些诽谤的话，那些污蔑、造谣的攻击的话语。我是很在意的，我在意的方法呢，不是要去惩罚你们，因为我要让你们知道，我是用我的灵魂，用我生命的全部，用我灵魂所有的未来作为赌注，在跟你们之间进行对赌。这是一点，也就是说，我在用我的信仰与那些破坏佛法的人进行灵魂未来的对赌，这是第一条。第二条呢？唉，第二个是你们可能不太理解的东西，就是我很快，可能大概还有半年多时间啊，我就要从这具身体当中的身心自我当中，就完全退到了光之中了，或者说我就完全不管人世间发生的这一切事情了，无论你是赞叹的，无论你是诽谤的，我都不再管了，不再管。是我不再管，我不再评价，我不再理睬， 我不再分析，我不再判断，因为崇光它只有，崇光是对于灵魂内在生命的哺育，它不是对于你人格的哺育，这是两层空间的东西。但是我不再管了，对于人间的这些现象，对于人间这个法的这种流传形式。我不再在意了，不再参与了，并不意味着律法消失了。恰恰相反，就是因为我不再在意人间的事情了，我不再在意这个自我人格对于人间现象的判断了。内在从我的人格当中解脱的这种纯光的生命力量，在人世间反倒就不再被我人格、自我和心意的概念所阻碍了。我讲的法，透过这具身体流传在人间的真理，那个力量就会越来越强。对于灵魂的这种净化、超度和哺育能力就会越来越强大。换句话说，你可以预见到的这个教法，大概再有几个月之后，就会在人世间普遍性的被人们所知道，因为它伴随着神迹，伴随着层出不穷的神迹。这个时候呢，就会出现大量的信仰，就相信真理的人，追随真理的人，同时也会因为光明照进灵魂感知领域而触及到了很多黑暗的灵魂的因素，那些奋起否定真理和攻击真理的人。而这个时候，我就已经完全不管这些事情了。无论你赞叹，无论你否定，无论你攻击，还是无论你拥戴，我完全是不听、不看、不说、不想、不参与的。因为我已经是纯光的生命了，虽然还带有这具身体，虽然还有人格的自我认知和意识的理解，但是我完全不会在人世间的是非对错上面浪费1秒钟的时间。我只在意灵魂的纯度，我只在意灵性的苏醒，因为那是终极意识要透过灵性，透过渐进的清澈。进入到人世间来行使律法的权柄，就说是再有几个月，这具身体当中就不再是修行者，这具身体当中就是与三界六道众生签订新的律法的那个终极意识就开始浮现出来了。我现在还是修行者，我现在还跟人类有关系。再过几个月，我就是纯光的生命，我就只跟神有关系，跟人类就没关系了。什么是神？众生的灵魂感知当中那个清澈的性质，那个是神。我会跟那些清澈的性质变成境界的分别心的整个过程当中呈现出来不同层次的。生命境界当中的那些众生签订新的律法，这是我在试的最近这几年的使命吧。这个时候呢，会有很多的生命，很多在人世间的，就人世间的身体，就像是那个咱们在舞台剧上看到那些傀儡啊，那些木偶去提线木偶一样，是你的灵魂感知当中的因素。来推动着你的心灵认知，在以意识表达出了你的人格的感受和思想，但是人格感受和思想的背后，那个你的人格和感，就是你的意识所无法触及到的你的感知当中的那种潜意识，决定着你的意识和你的人格的取向。潜意识是你没有办法触及到，但是它却左右着你的主观人格和你的意识思维。而潜意识那个地方就是我所说的， 灵魂感知当中蕴含的你的生命轮回当中储存的习气和记忆。我留下这个立即生效和誓约这两篇文章，这个算是一个对人世间的一个戒律，因为我以后不再去管这些事情，不再去搭理和回应这些所谓的这种诽谤、污蔑、攻击和造谣，我不再回应它。但这两篇文章就是一个，怎么说呢？这两篇文章就算是一个规范吧，任何想要这么做的人，未来会有大量的人攻击的。因为当光照进灵魂感知领域的时候，当神的光具有生命性的那种光芒，透过文字照到人的灵魂感知的时候，我刚讲了，地球上的人85%的灵魂啊，都是来源于阴间和地狱的，阴间恶鬼道和地狱道，畜生道，他们是。无法见到光的，他们见到光，他们的灵魂会非常愤怒，会非常恐惧，会奋起而抵制的。我这两篇文章放在这儿，这个是对于你们灵魂的，对于一些试图辱骂、攻击、造谣、诽谤的灵魂的一次呵护吧。你们不要以为只有爱是呵护，惩戒也是呵护。我这里讲的是真正的佛法，这个人是真正的修行者。对于这个人的诽谤和攻击，就好像一个无知的幼儿去摸高压电线一样。那么最终的结果是你的灵魂所不能承受的，因为你诋毁的是这个真正的修行者，而我是有誓约在先的。如果你能够承担得起誓约，如果你确定的，我就认为这个人是魔，这个人是他讲的不是佛法，我就认为这个人是鬼。也就是说，你对你自己所说的话、所做的事情很确定，你能承担得起这个结果，你尽管来。我绝对的没有任何疑虑的，正大光明的跟你一同站在审判席上，由诸佛裁定我们灵魂的未来。但如果你不是，你仅仅是一时兴起的随口胡说八道，那么你最好三思而后行，因为这个是有诸佛作证的审判，谁都逃不过去的，你死了也逃不过去，你生生世世都逃不过去的。我也一样啊，不光是你，我也一样，我背叛我的信仰，我下无间地狱，我也一样。这件事情我做完了呀，以后我就不会去管这些具体的事情了。任何人冒出来进行一种诽谤、攻击、造谣、污蔑，就把这两篇文章发给他，并且邀请他在我面前跟我对赌。这种惩戒是对于灵魂根本的一种呵护，因为他只是。有很多人，他不是说是，他对于我，对于法，他并不是很了解，只是人云亦云。他认为一个新起的一个宗教，它必定是邪恶的，他们一定会这么认为，因为新兴的没有经过时间考验，他就认为一定是邪的，这是人的本能的意图。所以说，这个是我立的一个防火墙，就这个为了防止。未来有很多无知的灵魂的诱饵去摸那个高压电线。我是一个高压电线，你知道吗？因为我是真的修行者，我是真的觉悟者，我是真的圣贤，我是真的大菩萨。无知的灵魂去玷污它，去诋毁它，就会自动触发在灵魂感知领域里面，我在十方诸佛面前发下的誓愿。如果我是邪的，我下无间地狱；如果我不是邪的，你说我是邪的，你将承受与我同样的结果，下无间地狱。 这个誓约我把它写出来，这个是对于未来那些无明当中随口胡说八道灵魂的维护，是保护你的灵魂，不要去摸这个，不要去触碰这个高压线，不要把自己打成残废。但是如果说你确定反复的衡量过，你就是要这么做，OK 的，没有任何问题的，我绝对绝对奉陪的。我做事有一个原则呀。我做事有一个原则，我不是很看重结果，因为人都会死的，在死亡面前，人世间的一切结果，那个都是一场空幻，就像个肥皂泡一样，在你临死的时候，你看一看你今生，所有过不去的坎，所有曾经内心的渴望和想要达成的这个目的，都是像一个肥皂泡一样，很单薄，很虚幻。没有意义，也没有价值。所以说我做事啊，不是很在意结果。我做事特别特别在意我的动机。这个就是凡夫为果，菩萨为因。我为什么在意我的动机呢？如果我的内心动机啊，是凡有一丁点不干净，有万分之一的不干净。比如说是为了我自己泄愤，为了我自己的维护我的名誉，维护我的权利，维护我的地位，或者为了维护我所谓的伪光正的身份，我去发这个誓言，那我就是鬼。就这，哪怕隐藏了就是万分之一、十万分之一、千万分之一的私心，因为我的审判官是十方如来。因为我是在释迦牟尼佛和十方诸佛面前发下的这种誓言，他们可是神目如电的啊！十方诸佛的智慧是无所不知、无所遗漏、无所不包的。十方如来的智慧看我们每一个人的心念，但是就像在放大镜下看一个微虫的变化一样，清清楚楚、一目了然的。你敢在十方诸佛面前发下这种誓愿的时候，还敢隐藏自己万分之0.001%的私心，那一颗私心就会变成未来的你。这是一件极其可怕的事情。我为什么对你们的要求就是一点呢？不要在我面前撒谎。我现在还不是佛。我现在仅仅是一个八地的第六层大菩萨，我甚至于还不是一个纯光的生命，但是我是那个能见见经当中能见的性质，我是那个清澈的自由的光，但这个自由的光已经是不会被境界的生灭所掩盖了，所以说我代表着三界内的某一种法，我代表着三界内的律法。我现在不能代表法界的智慧，但是我能代表三界的律法。在我面前撒了谎，在我面前撒过的谎，你撒谎一定是要维护你的，你不维护的话，你不会撒谎。你想要维护的那个心念，就会在我这个三界律法神面前种下了那个因，这个因就是你想要维护的一个我，这个我。就会随着时间在未来的因果当中变成新的你，因为你是在我这个三界律法神面前撒的谎，你的生命永永远远就逃不过律法的制约了。而如果是我在十方诸佛面前，在大圆满的普照智慧面前隐藏了一颗自我维护的私心，你们知道吗？我维护那颗私心，就会变成我未来永远没有办法解脱的那一个磨难。 那一个我维护的私心就会变成我的灵魂，生生世世就会变成牵引我的生命，生生世世变成了我所维护的那颗心那个境界当中的众生，而且永生永世不得解脱，因为我是在佛面前撒的谎，而佛是整个的宇宙，也就是说，无论这个宇宙成住坏空，我在佛面前维护那个我自我，永远不会消减，永远不会失去，永远不会熄灭，永远不会改变，那就是我在佛面前维护自我私心的业报。那个就叫定业，定业是不可转的，尤其是在佛面前撒的谎。我现在仅仅是三界里面的那个制定律法的律法神而已，但是我对于你们人类是足够尊贵了。你们在我面前什么样的心态，就决定了你的灵魂未来在三界内啊，目前就是在。目前这个几年之内吧，就可以去决定你们的灵魂在三界内的位置。再过几6年之后的话，当我变成重光了，我就可以把你们的灵魂从见于所见派生出来的这种境界生命，从三界六道当中超度到灵性天堂。6年时间，我现在只能是引导你们，我现在没有那个力量直接超度你们。但是我现在是三界的律法神，我现在是有力量可以把一个灵魂从阴间恶鬼道，以你对于神灵的虔诚超入到三界内的天道。这个我现在已经有，70%-80%的把握吧，70%-80%的把握。而且呢，这种事情已经很普遍性的发生了。就当一个人死去之后，他。听放我的那个引导文啊，这个几个小时之后，一般不听引导文那些凡夫俗子，他的身体会变得很僵硬，吃僵嘛，僵硬发黑发青，对吧？甚至于腐烂。听我引导文放24小时、36小时的人，身体原本应该是僵硬的，但是所有放了引导文的人，肌肤都是很柔软的，而且面色是跟他活着的时候一样，是就是那种自然的红色。身体周边有那个花香的味道，这个就是去了灵魂去了天道的证明，基本上每一个都有，这个就是证据，知道吧？神迹一定是有证据的。所幸的是，我在向十方如来发誓的时候，向释迦牟尼佛在释迦牟尼佛的座下发誓，将我生命的全部，将我灵魂的未来。全部供奉给十方如来，供奉给十方诸佛，将我生命的全部，将我灵魂的未来，全部供奉在如来的祭坛上面，终身宣讲如来第一义，践行如来的三法印。如有违背，我下无间地狱。这个是我对于自己未来人生的要求，这是我对于释迦牟尼佛许下的诺言。所幸的是。我在我发誓的这个时候，看到我整个的心念当中，真的只有一片赤诚之心，真的是那个没有自我保护的、没有任何杂质的信仰的坚贞与纯洁。我为我自己感到自豪，我是以我自己为荣的，因为我的赌注是无间地狱，这个在佛面前发下的誓愿，它是一定会实现的。我敢这样发，我敢这样做，就足以证明了我是一个不爱自己，只爱诸佛的人，就足以证明了，在任何的关爱当中，在任何的磨难当中，在任何的考验当中，我只会选择真理的无私的标准，而不会借助信仰的名义去维护自我的企图，这就决定了我一定能够成就。而不会被自我任何一丝一毫的维护拉入到了深夜恐惧的死亡境界当中去。我是一个当之无愧的大菩萨，我是一个当之无愧的修行者。 我不撒谎的，因为我用来衡量自己的是，在十方诸佛面前供奉自己生命全部的那个信仰，那个信仰它是带有结果的。要么我从宇宙终极意识所现的灵性天堂当中解脱，苏醒那个普照十方无生无灭的究竟智慧，融入到他的平等当中去；要么就是我借着他的威望，维护人和自我的私心，而在誓言的，而在十方面诸佛面前做出的誓言的约束之下，直堕无间地狱，永世不得超生。这是我做出的誓言。而且我的审判，我这个誓言，执行我的誓言，监督我誓言的是十方如来。你躲不过去的，你藏不过去的，你无法回头，也没有办法后悔。这个就是我给我自己的戒律。我对我自己的戒律那是毫不留情的。我都50岁了。现在已经开始步入死亡的门槛了，我不想给我自己的人生留什么余地的，我不想自己在我自己快临死的时候，带着一颗懊丧的心、懊悔的心、后悔自己选择了人间，而放弃了解脱死亡的光明。我不想这样。我想40多年之后，在我临终的那一刻，心平气和的，理所应当的，理直气壮的，在安宁、平静、祥和的禅定当中，亲眼看到整个宇宙、过去、未来变成了一合相，所有诸佛围绕着在我身边，我端坐在自己曾经那最熟悉的宝座上面，以一尊佛的形态，告别人间这个世界，这是我想看到的，而且是我已经看到的。我不容许这中间，我不容许今天的我和96岁那个我之间的这个过程当中再发生任何的波折。所谓的波折，就是我的心选择了维护人格自我，而放弃了对诸佛的虔诚。你选择对诸佛的虔诚，选择的一定是对宽恕的虔诚，因为诸佛只是出离心，而对于出离心的践行，一定是放弃，一定是宽恕。只有宽恕才能放弃，你计较的话，你放弃不了，对不对？我的未来实际上已经注定了。我的未来，这个96岁那个未来，实际上已经注定了。我96岁之后的话，还有一次姻缘，还可以再留10年。但是我当时我看看你到时候有没有那个必要吧。有必要的话就再留10年，没必要的话，那年我就走了。我96岁那个场景我是能看到的，因为我80岁的时候，就75岁之后80岁这5年是一个，就是文殊，就是观世音。到了我75岁到96岁这个，对，75岁到96岁这20年，就是到我96岁的时候，我是100%的可以确定我是那个以十方如来呈现的华藏世界的。换句话说，96岁的时候，我已经不再是人格的这个我了。我的存在是以十方如来的无穷无尽的华藏世界所构成的一个不可思议、不可言说的一个整体的宇宙，而那个宇宙当中，它所有的一切觉者全部是那个时候的我的智慧的化身，而我在一切佛的世界当中是平等、无碍、周遍、无漏的。那是一个极尽尊贵，无法用伟大和尊贵来形容的究竟平等的圆满。我能看到我96岁的那个时候， 这也是我敢赌的一个底气，你知道吗？但是这个赌注的一个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因为我要约束我的信仰。我不容许现在的这个我，这个人格的我，和我96岁的时候那个涅槃的那尊如来之间再有任何的牵挂啊。这两者之间的话，现在它只是有习气的消融。它不应该有性质上的差异。什么叫性质上的差异？现在是50岁的这个我，我的内在已经是那个渐进的清澈了。96岁的那个他，他是究竟平等的诸佛的智慧法身。这两者之间啊，它的性质是一样的。什么样的性质呢？这个是无生的，这个是无我的。一个是无我，一个是无生。这两者之间的话，他都没有一个我的障碍在里面，所以说在这个未来的这个46年之间，我唯一不能够原谅的，我唯一不能够让它出现的，就是这个我的自身，就是这个人格自我，在这46年之中出现，变成了现实，引动了这个或者改变了这个50岁的这个我的渐进的性质，变成了人格自我的凝聚，这是我不容许的事情。除了这一样事情之外。50岁的我和96岁的这个我中间那个46年，它应该是一帆风顺的。它只是习气的消融，习气只要你不掺杂自我心意的凝固，它就不会形成境界，你知道吗？人的意识啊，人的意识概念越明确，你的感知越微弱。反过来讲，当你的人格意识越模糊、越迟钝、越空白，你的心灵认知就越敏锐，你的心灵认知越敏锐、越单纯、越透明，你的灵魂感知就变得非常的立体，变得非常的真实。灵魂感知当中是没有语言的，它就像是人在水里面睁开眼睛的感觉一样。水就是所见内涵牵动能见的性质形成的境界，那就是灵魂当中的六道。当你的眼睛在六道的水波里面睁开的时候，就是你的灵魂感知，在灵魂感知的六道世界里面睁开了眼睛，就是你能见的性质，能见的清澈，在所见的内涵当中睁开了眼睛，你可以清楚的看到六道轮回当中生命的过去、未来、天上、地下、人间。阴间、恶鬼、畜生，不同世界的所有的真相，现在我就在这个地方。你看我在人世间经常忘事儿，什么事都记不起来，平常我也不说话呢，但是我的灵魂感知境界当中就是非常的立体。我就想告诉你们，你们人类用眼睛看到的这个世界的平面，它不立体，你知道吗？什么叫立体？你们知道吗？这个杯子啊，这个杯子。你现在看到的它，你认为它立体呀？因为你看到它几个面儿，你知道吗？你看，我能看到它的前面，因为它是透明的嘛，我能看到它的后面，可以看到它的里面，可以看到它的下面。所以你们认为这个杯子是立体的，错，你们看到的仅仅是一个3维的空间，长宽深，知道吗？什么叫立体？在什么叫感知当中立体？在感知当中，你没有的意识的分别。失去了心灵认知的敏锐，在感知灵魂领域里面，那个感知当中能见的性质，就能看到所见内涵浮现出来感知的生命。你可以看到感知生命的现在、过去、未来表现、内核和背后。感知领域里面，我看到的就不是一个杯子，而是看到构成杯子的每一个玻璃的元素是如何构成杯子的。杯子的现在的状态、过去的状态、未来的状态，以及杯子内在的思想和杯子外界因果所投射出来与这个杯子相同因果构成的其他生命的过程。什么叫立体？能够看得到前因后果，现在能够看得到过去，能够看得到。刹那永恒，能够看得到十方世界的那个叫立体。你看到，你们现在只能看到一个面儿，你知道吗？看到一个面儿，一个现象。但是在感知领域里面，你可以看到它的内涵、它的过去和未来和它这个 内涵相联系的十方时空的相互运转和轮回的状态。而且你看到的不是一个杯子，而是所有在灵魂世界里面灵性众生的那个灵魂众生的过去和未来。所以我说，我现在是三界内的律法神嘛。再有6年，我就是可以以纯灵性的光烧尽三界内这种感知领域的灵魂的习气了。也就是说，是三界的灵魂宇宙就开始融入到了灵性天堂的完整生命当中了。那个时候，终极意识就取代我今天这个律法神的能见的性质，而变成了一切众生。见于所见当中不被触及、不会改变的那个遍知一切的智慧，那个就是终极意识。那个要到6年之后了。那个时候的我说话，在感知领域里面，在人间那就是法律。现在还不是。在感知灵魂领域里面啊。当你的意识越模糊，当你的心灵认知越单纯，当你的心灵意认知越透明，当你的意脱落了记忆，只剩下意本身，没有了思维的相续，当你的心灵认知的认知自我。只有一个认知在，却失去了自我情绪、内涵、感受、体验、记忆的境界的沉淀。认知本身就像是一个忘了戴眼镜的高度近视眼的状态，清醒清澈，但是却没有一个所知的分别。我的眼睛高度近视，但是我把眼睛脱下那一瞬间。我能见事物的清醒还在，清澈还在，但是我没有任何所见的内涵和境界的沉淀，这就是我心灵认知的这种清澈性。就说是你知道自己在干什么的时候，内心里面的那个知道，不再被所知道的境界所蒙蔽、所牵动、所凝固。你心灵认知背后的感知就会苏醒，感知一旦苏醒了之后，你的六根、六尘、六识形成的自我认知、自我体验和自我意识，就会像一件衣服一样被脱下来了。感知一旦苏醒之后，感知一旦苏醒，你就到了另外一个世界了。人世间这个世界，你的一生，就好像是在沧海当中泛起的一个气泡而已，而你，却是在那个沧海当中的那个眼睛。就当你在感知宇宙里面醒来的时候，整个感知灵魂。整个感知灵魂的形态，就像是一个无穷无尽、无始劫来、无边无际的海洋。但是因为你醒过来，所谓的醒过来，就是那个能见的性质，从所见内涵当中苏醒了它的清澈的光。这个感知灵魂领域里面，你今生的自我，就像是一。你精心自我的身体、你的意识、你的自我感受和体验，就会像一件衣服一样，在感知的海洋当中被脱下来了。而在感知的海洋当中，你苏醒、能见、清澈的一瞬间，那个海洋浮现出来的六道轮回和你今生的人格自我的记忆、体验、沉淀的习气和你的身心的表现，这个肉体的表现。就好像水面上一个气泡一样， 在感知灵魂领域里面，由你过去的无限劫以来呈现出来无数无量的身体。如果你当过蚂蚁的话，那个蚂蚁的躯体可以叠加成为一个太阳系，更不要说你是当人类的身体了。但是你是在无穷无尽的生死海洋里面那个不变的、不动的、亘古以来没有改变过的那个能见的性质，那就是光。只有光可以穿越境界，而一切生死境界在光之中都是虚幻不实的。这个时候，你就是可以成为破除三界灵魂众生境界的那个清澈的生命体验吧，也可以说你是三界六道生死苦海当中，可以引领众生、平衡众生、制约众生、为众生制定生存规则的律法。这就是目前我的状态。但是这个律法神它只是暂时的而已，还有六年时间，还有六年时间，那个终极意识就可以取代这个律法神，那个纯光无限的天堂的完整就可以取代这种无边无际、泛滥、泛起波浪的这种生灭聚合缘起的三界六道，有天堂将取代三界，终极意识将取代律法。那个时候的话，就是真正的这个天堂之主、宇宙终极意识就到人间来了。现在仅仅是一个三界内的律法神而已，对于你们人类是足够尊贵的。对于三界六道一切众生来说是足够尊贵的，但是对于那个宇宙终极意识而言，对于法界大菩萨而言，那个就是就今天的我，那个也就是一个，哎呀，怎么跟你们说呢？这三者都是我，那个法界那个无生无灭的。无生遍满、普照十方的妙觉智慧，那个大菩萨也是我，那是我真正的自己，也是30年后的我。那个宇宙终极意识呈现出来了灵性原始、亘古不变的那个光明天堂，那个终极意识也是我，那是6年之后的我。而今天的这个，见与所见浮现出来三界六道境界世界当中的。这个能见的性质，这个是今天的我。这三者是同一个智慧之光，就是那个大菩萨透过生命而折射出来的生命的性质，就是今天见经的能见的清澈。但是，因为它毕竟是有能见清澈浮现出来的具体的境界状态，这种状态它就变成了具有生灭来去，在六道当中的。一个生命的轨迹，这个轨迹对于那个终极意识的浩瀚、原始、亘古、完整而言，它就像是一个小孩的一个玩具一样。终极意识对于任何众生而言都是极其尊贵的，那是三界之主，三界最尊贵的生命。但是终极意识，要是相比那个法界的妙觉庄严普照十方的佛而言，那个就属于一个无明的一个凡夫，就像是一个瞎眼的一个老汉一样，一个瞎了眼的一个残废的一个老汉，一个老头子，70、80岁老头子，而那个诸佛呢，那是最尊贵的法王，那个皇帝，这两者没有可比性。而那个见经的清澈，相比较那个皇帝，那个法王皇帝而言的话，那个就像好像是个门童一样， 就是给就那个就是给皇帝开门的门童，就这种感觉。虽然三个是一个人，但是因为后两者是有境界的，有境界的通称为凡夫俗子，有境界的通称为人类，而只有觉性，只有无生、无灭、无来无去的普照觉性，那个才堪称为圣贤。所以我们要成为那个地方。现在50岁的我是那个能见的性质，到96岁那个他是超越了普照庄严的这种智慧，而呈现出来一切境界与非境界之中，一切无明烦恼和智慧生命之中，那究竟平等的大空性的慈悲，那个才是真正的我的归属，但是那个归属当中已经彻底没有我了，熄灭了我的痕迹了。96岁的那个清净平等、无限庄严的，我现在仅仅是能闻到那个味道，你知道吗？我能够穿透46年的这个空间，我能闻到那个味道，它是一种气息，真正的佛。我告诉你们，我在告诉你，真正的佛。不是光明，不是智慧，不是什么平等无碍的这种普照，不都不是，这些都是给法界众生用的。真正的佛就是平等，就是平等，或者说一切境界。在他之中都是平等的，法界普照十方的庄严妙觉和人间的一个鬼魂，无论是境界，无论是表现，无论是体性，无论是过去和未来，无论是现在内涵的状态，在他之中都是平等的。他就是一个究竟庄严的平等，而那种平等，那是他的整个的生命的，怎么说呢？描述它，随顺究竟，平等庄严，遍满无碍。它渗透在一切众生之中，一切众生的生灭缘起，包括智慧普照，都是在它之中发生的。而它在一切发生的境界当中，一切境界在它之中是平等的，一切境界在它发生过程当中，过程是平等的。它在一切过程的发生当中是平等无碍的。世界在它中是一合相，或者说一合相的世界就是它的世界。我每次感知到它，那它那个地方只有灵魂宇宙当中可以感知到，只有我处在灵魂的那种立体的、鲜活的、具体的、无尽庞大的感知内涵当中，我可以触及到96岁之后的那个我。它是一种气息啊，神佛对于我们在三界内的众生来说，它不是境界，不是道理。不是现象，不是感受，而是一种气息。那种气息是什么气息呢？就是我每天晚上打坐的时候，我能够触及到那种气息。它从我的整个的这个身体细胞，就是从我的这个头、大脑到心脏这一部分区域当中，它会渗透进来，因为它跟我毕竟是同一个生命的性质。我现在只是那个渐进的清澈，而它是那个不生不灭的平等。就是我们中间隔着宇宙终极意识，隔着法界十方普照的智慧，还有隔着一个华藏世界的庄严，而它呢？ 是一切佛华藏世界的根本。我每次体验到他的时候，他不是以形象出现的，也不是以境界出现的，不是以智慧出现的，而是以慈悲出现的。而慈悲是不可见的，你知道吗？慈悲是一种生命的体验，它是在我感知当中一种慈悲的气息，无限的、清澈的、平等的、接纳的、无爱的、圆满的慈悲的气息浮现在我身心当中。只有慈悲是他，智慧不是他，境界不是他，神通不是他，世界不是他，宇宙不是他，只有慈悲是他。因为慈悲的核心是无我，只有无我的慈悲是普照一切、遍及一切、无生无灭而平等无二的，那是慈悲。只有慈悲是他。我今年50岁了，哎呀，再过几个月就51岁了，苦争苦熬的活到了今年，我终于可以以我剩下的生命，以一尊神的身份在人世间继续修行下去了。50岁之前吧，就48岁之前，我可以说是一个修行中的人。48岁之后，我是一个圆满中的神灵。而到了51岁的今天，我可以确定的、很明确的知道我后面那个46年应该过什么样的生活了。就是以我那坚贞纯洁的、无限崇拜的信仰，毫无保留的将自己人格以及人生的一切贡献在十方如来的祭坛上面，变成一个彻彻底底的殉道者，这才是我修行应该有的状态，这才是一个神灵应该有的状态。我可能以后就不再去在意人世间的这些事情了。无论你说好，无论你说不好，我不再去反驳。但是我留下这两篇文章，作为未来保护人类的灵魂不要去触碰律法这个防火墙，这是我对于人类的慈悲。这不是我在惩罚什么众生，不是。因为有些人他可能因为无知吧，无意当中说了这个话，但是你骂的不是佛教，你知道吗？你不是信口随口而说的，你的这个出口诽谤、中伤、造谣、污蔑的那一瞬间，你面对的是我，而我是有赌注的，而我是有誓约在前的。你会在你说话那一瞬间触动这个灵魂感知里面的誓约，你的灵魂瞬间就站在了审判席上，就等待着那个因果的兑现。但是在对于你来说，你是在一个鬼魂在跟神对赌了，你没有赢的可能性的。所以说，反过来讲，我写这两篇文章，写立即生效和誓约，就是在呵护你们的灵魂，不要去毁灭，不要去自我被无明的这种无知而毁灭的你灵魂的未来。